能持续蔓延。台湾当局下令禁止口罩出口，引发争议，批评政府捐赠口罩给武汉的台湾艺人遭到猛烈抨击。欧美国家纷纷以包机将武汉的国民接走，滞留在武汉的400多名台商却因为政治理由目前还无法撤出，经过协商，滞留武汉的台湾人有望搭乘包机回台。大家好，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和台湾中广新闻网在2020年2月2号为您现场直播的海峡论坛节目，我是樊东宁。武汉肺炎持续蔓延，台湾当局下令禁止口罩的出口，引发了争议，批评政府捐赠口罩给武汉的台湾艺人遭到了猛烈的抨击。那么有人认为两岸一家亲本于人道，理应互相扶持，但也有人说北京当局持续的打压台湾，为什么要帮他们呢？我们今晚邀请了两位专家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武汉肺炎病毒蔓延之下不断激化的两岸情仇。而在另一方面呢，欧美国家也纷纷以包机啊将武汉的国民接走之际呢，滞留在武汉的300多名台湾的台商却因为政治理由目前还无法撤出。那么有批评认为这是将政治凌驾于了人命之上。不过我们也知道最新的发展是啊，经过了陆委会还有海基会和对岸的协商呢，这300多名的这个滞留在武汉的台湾台商台湾人已经有望搭乘包机，在2天之内就返回台湾。那么台湾当局目前已经在北中南各准备了一个指定隔离检疫的场所，有可能是根据我们收到消息，可能是军营的营区哦，或者是公务员住宿的一个场所。稍后我们有一个最新的消息要跟大家来介绍。那么今晚来宾也要请两位来宾带您了解武汉台商目前的最新情况，还有两岸究竟是如何针对这一次包机返台的情况进行协商的呢？那么今晚和我一块主持讨论的是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不过稍后我们会跟中广来进行连线哦。那么我们今天请到的来宾呢，在台北我们请到的是民进党不分区的立委，台大社会学的社会系的副教授范云。范教授您好，他已经在我们线上了。范教授欢迎您。
主持人好，各位朋友大家好。
好的，那我们知道你一直非常关心了在武汉的这个台商的这个情况，那么现在也有了一个出现了一个转折啊。虽然说之前看到说各国都是用包机把他们的侨民接回，好像只有台湾的这个台商没有办法被接回台湾，让大家都感到非常的这个着急，但现在已经出现了一些最新的发展，请范教授跟我们介绍一下您所了解的一个最新情况，还有目前在武汉的台商他们的情况又是如何呢？范教授。
好，我想之前我们台湾这边得到的消息就是我们的海基会不断的跟对岸的海协会协调，因为有不少在那边的台湾人，那其实有很多也不是台商，那当然也包含台商哦，但多数是暂时因为各种原因旅行或者探亲或者其他的原因到那里的滞留的人哦，那整体有500人，有不少人跟台湾的陆委会跟海基会联络，希望能够回台湾，因为那里的医疗各方面公共卫生的状况就是让他们非常的忧虑哦。那可是呢，一开始那个对岸是已读不回，那后来对岸正式官方回应的时候，却完全不回应说，是不是能让这些台湾人像其他国家的人民一样包机哦，用专机回台湾之外，还他就不回答这个问题，但是表达的方式是说那里的台胞已经受到良好的照顾哦。那我想这个部分让台湾人非常的不能接受。因为就是任何人在这个危急的情况下想回家是一个正常的人道的事情。那对岸的回应让我们感觉这好像是一个政治的考量哦，就是你把一个危机时刻的人道问题变成是一个统战的工具哦。那不管是说拘泥于字眼上撤侨会不会变成承认台湾是一个国家哦，或者就把台湾当成是一个省，然后你认为就是说那个人民共和国就可以照顾台湾省的民众哦。可是毕竟这些人的家是在台湾，那没有染病的情况想回家应该是一个就像任何人这是一个人道的议题哦。那很庆幸就是今天下午得到的消息就是两边已经协调到那个湖北省哦的官方已经回应，就是可以让我们台湾就是搭专机回台哦。那第一批就会有200个人，那这2天之内就可以回到台湾。那我们台湾这方面也在做一个相关的一个 防疫的措施，如何能够让他们在适当隔离的情况下，那迅速能够恢复正常的生活，那也不会影响到台湾的疫情的一个发展。
嗯，好的，非常感谢范云教授的介绍。稍后我们在节目的下半场还会继续的来跟大家更新目前在武汉的这些台胞还有台商的一些最新的情况，还有他们这个包机整个协商的过程。不过我想在继续请教您之前呢，想要谈的是这一次这个台湾政府禁止出口口罩所引发的一些争论。那我们下面先看两张图卡，来看看台湾各界的政治人物究竟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第一个看到的是行政院长苏贞昌，他是说中国过去其实是隐匿疫情，才会让这次的疫情变得这么严重。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时候，中国还在世界卫生组织是一再的排挤台湾，说要先承认一个中国才准台湾参加防疫，没有国界，但是他看到的是中国的不理性和蛮横，这是台湾行政院长苏贞昌的说法。不过当然在台湾这样的意见是比较两边都有不一样的，包括了前总统马英九还有不同的看法，有关于这个口罩之争，他认为说这个所谓的人道援助其实是不应该考量到政治的，全世界都在援助的时候，结果我们属于同文同种的中国人反而不做，这是非常失策，也是非常没有爱心的做法。那么范云教授，我们听到了两边不同的意见那当这一次台湾当局决定要禁止出口口罩，好像也引发了一些争议，不晓得您是怎么看的呢？有人认为不够人道，您的看法？
其实台湾的民众和过去从来没有不愿意协助中国民众，那就像我们知道的赈灾，台湾的很多的民间组织因为政治上比较复杂，其实都有透过很多的方式，甚至直接到对岸协助盖就是组合屋各种方式的协助所以其实就人道上，台湾其实不管是对日本的赈灾，对中国的赈灾，我们过去民间都有非常多的一个努力。那这一次其实主要情况是因为台湾过去台湾主要的口罩是从中国进口，可是我们都知道中国自己的口罩可能都不敷使用，那所以当台湾自己有限的口罩量事实上是可能不足的情况下，那民众已经开始在采买口罩，在忧心口罩不足了。那对一个台湾的民主选出的我们的中华民国政府来讲的话，在忧心口罩不足的情况下，他先宣布就是说限制口罩对任何的国家出口，我想是一个让人民安心，而且也是一个很实际的做法。因为现在像我之前刚到欧洲去旅游，到欧洲我其实已经知道台湾的疫情，我也买不到口罩，因为中国的游客在各地的大城市都在抢口罩所以你可以想到，就是说当台湾其实自己能够提供的口罩只占一定的比例，那有很多的口罩是依赖中国进口，可是中国已经没有能力进口，可是台湾跟中国两边人的交流是非常的紧密，疫情其实有可能影响我们的时候，是一个民选的政府他下令就是说不能够口罩出口那这个部分其实并不是一个不愿意协助对岸就好像任何一个人想要救别人的时候，你得先自救嘛，那医生要救别人，他自己不能染病所以我想这是一个民选政府的负责任的做法。那有很多人把就是说我们的苏贞昌院长对 WHO 中国的阻挠就跟这个口罩的事情混为一谈，我想这是一个错误的一个衔接因为事实上在口罩这个事情上，你可以想是感受到一个执政党的行政院长，他关心的是民众在很危急的时候想买口罩的时候，那是不是民众能买得到？如果民众买不到的话，他第一个责怪的一定是政府为什么政府让他买不到口罩？那自己人都不够用了，那居然就是还把口罩运到就是口罩的那个生产国。那像很多人后来做了很多的研究，就是说其实中国自己就有一定的产能，那从台湾自己本身是靠中国进口的话，口罩要从台湾运送到中国，事实上也是一个非常不切实际的援助方式。
好的，非常感谢范云教授。那么接下来我想把时间交给我们今天在台湾中广新闻网主持的主持人叶博弈，请他来介绍我们今天在台北演播室来宾，并且直接来请教我们两位来宾有关于肺炎引发的两岸口罩之争。博弈。
东尼好，大家好，我是中广新闻网的叶博弈。那么首先我来介绍一下今天在台北为大家请到的是淡江大学国际贸易系的黄玉军老师到我们节目的现场来那么首先想请教这个黄老师，就是目前这个先前对于大家都对于这个大陆方面不让台商 回来有点维持，刚刚范老师也说过了。那么但现在这个台商已经包机回来了，不是目前看起来就是两岸方面原本在这个大选之前后对于这个国家主权的在选后好像稍缓下来，现在又随着这个疫情又开始升温了，您怎么看两岸又开始突然出来这样的情绪？
这个两岸所谓敌对的情绪其实一直都存在哦，那只是因为平常一般老百姓啊忙着过自己的日子，所以他们比较不会把这个议题拿出来讨论，但任何在选或在重大事件的时候这个事情就会拿出来检验。那我们先来谈因根啊，就是说两岸敌对的状况到底是怎么造成的啊。那我认为在目前台湾的社会有两大的这个因结。第一个就是说中国大陆常年就是北京当局常年在国际或者是在两岸交流上对于台湾有所打压。他对于台湾的打压是不符合台湾这个主流民意的对于两岸的定位的看法啊，就比方说现在这 WHO 这个状况啊，那国际这个不管是这个加拿大、日本或者是美国的国会啊，都在帮台湾发声。那我认为在这样子的一个这个大的这种事件上呢，民众就会反映出他常年被中国大陆北京当局这样子打压下的不满啊。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从这个2016年蔡英文政府啊，他当选到现在啊，两岸完全在官方上没有交流，这也造成说啊，这个中国跟台湾啊，中国大陆跟台湾这两边的人民啊，在这样子的大氛围上也开始会有一些嫌隙出来，所以我认为在啊。这个生病这个肺炎这个事件发出来之后，所以大家就会很多把过去的这些不满过去的这种情绪投射在这个事情上。那我们在此时此刻只能呼吁大家说还是要保持一个理性，因为在这样的事件之内我们还是以人道立场为先，不然我们就会跟北京当局一样把这个应该人道立场为先的事情用政治事件来解读，还是把政治摆在人道前，我觉得这完全不符合台湾人民和台湾社会一个让外界觉得善良对于这个大家都是很包容这样子的一个形象那我觉得在此时此刻我们应该情绪该解释过是被理解，但是我觉得台湾现在应该要放下这些情绪，然后还是去面对第一个就是说我们的人道的立场上我们要怎么样帮助中国大陆。第二个更现实面的，中国大陆在这个地缘政治上是我们旁边一个国家，然后呢在两岸的交流上没有非常多的台商或者是家属或者学生100多万将近200万人跟两岸的交流贸易或者是陆客所以这个东西对我们来说我们等于就是在中国大陆的一个门口上，所以我们如果说这个疫情没有办法好好管理我们是第一个受到这个影响的。所以我想之前刚才也有讨论到，就是说台湾是不是要把口罩外销到这个中国大陆去，这种某种程度上我觉得这个问题核心是因为中国大陆事实上现在他们并不需要更多的口罩进他们里面除非说他们官方的数字是错的，那不然台湾确实是要去好好思考这个问题，因为如果中国大陆那边没有办法把疫情控制住，把台湾是马上是去影响。
好的，谢谢黄老师。那么回到线上请教这个范云范伟，就是刚刚我们所讨论到一些的问题，例如说像这个先前在疫情爆发起初就大陆方面就已经准许了我们有两位这个专家到武汉去了解疫情，那么先前我们也讨论到说好像这个台商为什么迟迟不准包机回来，现在也准了，那您觉得这是一个压力下所做的决定，还是说迟缓下所做的决定，还是政治考虑下所做的决定，还是说他们终于不管怎么样做了一些对的事情的看法？
该是说无论如何这是一个对的事情了。那不管是台湾政府如何施出善意，或者是说对岸政府，这需要两方的智慧共同的解决哦。那我们只能讲就是说之前那个不管是北京政府或者是湖北省的政府所做的决定，它反而是把台湾民众的感情推得越来越远哦。因为你如果真的觉得两岸一家亲的话，那台湾的人命，台湾人想回家，这基本上是一个人道的议题哦。那为什么选举的时候就会让台湾民众可以包机回台湾，可是在这个危机的疾病的蔓延的时候无法让台湾民众包机回台湾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说不通的，只能让台湾民众更愤怒哦。那我想在这个时候我们说做这个部分绝对是需要两方的善意，那我们很高兴有得到一个实质的解决。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再把现场交给东尼。
好的，那我也提醒一下我们今天海峡论坛的听众和观众朋友，您可以透过这个美国之音的官网、脸书还有 YouTube 收看我们今天的节目，或者向我们两位来宾发表提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或者你也可以看我们在脸书上的直播啊 ，facebook.com/voachina， 甚至你还可以拨打美国之音的热线电话到节目现场来发表您的观点，或者向我们今晚的两位来宾提出你的问题。那我们开通了三支电话，那么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观众，请您拨打00852-3001-7560，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听众，请拨00285230017560，00285230017560。另外，我们也开通了香港的电话，是30017560，30017560。好的，另外我想要请教在线上的这个范云范教授的事哈。我们除了这看到口罩之争之外呢，行政院长苏贞昌他也宣布了说，接下来台湾可以其实自己来生产一个这个口罩的生产线，甚至是可以在这个一个月之内就生产出千万片这样子的一个说法啊。那么这样子的一个做法能不能缓解目前台湾民众口罩供不应求的情况呢？你想请范云教授给我们一个最新的情况跟介绍。范教授，
其实应该是说我们台湾本来就有在自己生产口罩，而且我们台湾口罩也有出口，只是出口的对象国主要是日本。就我们从中国会进口口罩，但是我们口罩会出口到日本，所以可能是不同形态的口罩哦。那之前政府已经知道，就是说这个部分口罩的产能必须要提升嘛。那所以之前已经是每日刚讲那个每月数字应该是错的，是每日哦，每日本的产能是400万片，可是我们最近这两三天，因为这个疫情跟大家的感受不断的在变化，那今天行政院已经宣布，就是说再进一步提升，而且得到国防部的协助。那今天的一个宣布是说，会把产能提高到每天生产1000万片口罩。那台湾大概有2300多万人哦，所以事实上你可以感受到，就是说，那如果是每天生产1000万片的话，那应该是会足够到台湾人民的需求，那也并不会那么的焦虑。因为事实上，你如果在空气比较开放的地方，而且你个人没有染病，身体健康的话，那政府已经呼吁大家，那这样的情况下其实不需要戴口罩的。那只是说大家因为焦虑担心买不到，或者说存量不够，或者是疫情进一步的发展，所以在目前已经限制大家一个人只能购买3片哦，在一般的超商或药房的时候，那大家会不断的去排队。所以我想政府宣布这个产能提高到1000万片的话，应该有助于让大家不要这么的恐惧买不到口罩。
的确是哦，现在这个台湾民众都很担心可能会买不到口罩，也就是为什么刚才我们前面提到了，就是说两岸会因为这个武汉肺炎的爆发啊，引发了所谓的两岸的口罩之争啊。那我想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君黄老师的是，你怎么看之前我们在口罩这个争议还在持续的时候，看到台湾艺人的一些说法，好像引发了这个网友们大量的评论，你怎么看这些艺人们的说法导致了遭受到网友们的批评呢？黄玉君老师，
我想这个回到我们刚才讨论的事情的值哈，这个口罩议题就是我们要外输口罩，大概有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就是说我们要不要帮忙，那第二个层次就是说我们如果要帮忙，我们花多少力去帮忙啊？就是说我有能力帮你的话，我要出多少力帮。第三个层次是对方需不需要被帮忙。那我觉得第一点啊，这个您提到的这个艺人，我想大概以这个范玮琪啊为主的话，我认为他比较犯错的问题是他不应该用一些情绪性的语言啊 用一些不当的语言啊，甚至可以说不当的语言啊，去批评苏贞昌院长啊，我觉得这一点呢是毋庸置疑。为什么很多人在批评他啊？但他讨论的事情，他讲的事情，实际上是可以被大家讨论。那以我个人认为，或是我认识的台湾的话，我认为台湾是绝对这个意愿去帮助中国大陆。那我认为现在啊，这个台湾啊蓝绿之间的一个这个啊分歧来说的话，应该是说要花多少的力气去帮助中国大陆。那苏贞昌院长跟现在政府的态度很清楚，就是我们要先把自己完全管好，才有力气去帮助别人啊。那我想这个可能马前总统他的这个态度是说啊，对方比较需要帮助，所以我们可能牺牲一点自己啊，去帮助中国大陆。那最后一个层次就是说，以我看到的这个中国大陆官方出来的资料哈，他们一天可以产大概2000万片，
嗯哼，
这个口罩。那以武汉大概原来的人城市人口大概1200万，如果你扣掉出去的300到他们官方数字差不多500万人的话，所以他大概在8-900万的情况下，他的口罩或许目前还是需要，还是够用。所以啊，当这些范玮琪他提出这个口罩问题的时候呢，他在我们刚才几个层次里面呢，他就有一些落差。那我觉得他自己既然已经出来道歉了哈，那我觉得我还是呼吁台湾的民众用这个一般这种包容的这种心态来看范玮琪啦。那只是就是我觉得比较可惜的就是这个事情一旦泛政治化了，很多人会批评他说，那你为什么不去骂中国大陆这独权这种霸权，或者说他们这个因为这次武汉肺炎的问题，它不完完全全是天灾啊，它很多部分是中国大陆政府管理不当的人祸啊。我看到很多网友在骂范玮琪说，为什么他不敢去批评中国政府的独裁或者是这个人祸的部分。那我也是觉得在此时此刻也不必要花太多的篇幅去讨论，我们还是以人道原为主。
好的，感谢王玉军老师，也继续请教在线上的范云帆教授啊。那你怎么看？说刚才其实你前面也特别提到了，说过去台湾人就是协助大陆同胞的这个经验也是很多的，包括在这个地震的时候有组合屋的经验，对不对？但是为什么好像到了今年2020年这次武汉肺炎爆发的时候，我们却看到好像跟以往不同的做法？这中间的转变究竟是因为什么，导致说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没有办法像过去的这个天灾成为这个两岸一家亲的一种纽带呢？是不是像刚才黄玉军老师说，因为这一次的武汉肺炎是有人祸的成分在里面，还是台湾的民意已经做了转变？跟我们做一些分析好吗，范教授？
其实地震也都有可能有人祸在里面哈，因为地震的那个灾害影响的范围也可能跟包含就是说预防的系统也都可能有人为的成分哦。那但是比较大的差异，这并不是只是台湾对中国的态度改变，你看全世界的每一个国家这一次都对中国的态度改变，主要是因为说在这个全球化彼此关系那么紧密的情况下，那这个疾病它是一个高度传染性，透过人跟人的肢体接触，然后就是说那个唾液的那个就所谓的
飞沫传染
哦，它是属于关系下的一个产物哦。那所以那这个在这个过程中，它不是只是一个医疗的问题，也不是只是公共卫生的问题，它还涉及到边界的管制。就一旦我想要保护自己的民众的时候，我就必须把这个边界完全控管下来，让人的交流中断，才可能阻绝就是说这个传染的病源哦。那这个部分，那你如何让交流中断？那就是一个权力的转线，因为商业的交流一直都在，可是譬如说川普或者意大利任何一个国家想要停止中国人到他的国家的话，那个就是一个主权。那所以我想这一次台湾跟中国的争议其实就回到原本就有主权的争议了。那在这个时候我们想要边界管制或想把自己的人带回来的时候，这个主权的问题就卷入了这个健康的问题中哦。所以我想这一次的民众会有一次新仇旧恨啦，就本来就有主权的争议，可是台湾民众也有一些人并不关心主权争议嘛，可是大家都会关心生命健康哦。就好像你看到最近香港的议题，就是说香港要罢工，因为他们想关闭那个 跟那个中国那个大陆的那个边界的话，那可是他们的特首说不应该跟其他的国家一样歧视，就是说那个这个部分的话，那就会有民众觉得健康重要，还是说这个边界的开放维持形象重要、哦、所以我想这个部分是因为这是全球化的年代，那边界管控对这种全球化下的一个快速传播的一个高危险的这个传染病，就是只有一个掌控方式，就是透过主权做边界的管理。可是主权问题就是这一波台湾跟中国最紧张的，再加上 WHO 这个事情又是新仇旧恨。上一波类似的 SARS 的时候，台湾民众记得很清楚，当时就是说台湾当时还拥有一些就是观察员地位，或者是观察员地位还比现在情况好的时候，中国的官员就对于台湾想要参与这个防疫中资讯的一环的时候，就在全世界的媒体前面跟台湾的代表说谁理你们啊、哦、那这种感受让危机时代的台湾人觉得这根本就不是两岸一家亲嘛。
嗯，
而且就是中国的当时的卫生部长说他可以照顾台湾人民，可是事实上他照顾不到台湾人民，因为我们的政府跟他的政府是不一样的，我们的卫生部跟他的卫生部，我们的卫福部跟他不一样、哦、所以我想这个东西是新仇旧恨。所以 WHO 的议题为什么这一次、哦、会得到这么多的国家的元首 都支持台湾加入，就是事实上台湾加入的还不是要一个正式的会员国，我们要的只是一个观察员的地位，观察员的地位不一定需要是一个主权的国家。现在 WHO 里面的观察员就有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他基本上还有红十字会，对红十字会这样的国际组织，他也不是一个国家，所以这基本上中国不让台湾成为一个观察员，这完全就是一个统战，就是一个政治问题。所以你不但说要让我们放下政治问题，可是当我们只关心健康跟人道问题的时候，我发现阻挠台湾人得到自己的健康权利的就是中国，把台湾当成是一个政治目的，他用政治的方式阻挠我们得到保护我们自己的生命安全，所以我们没有办法放下这个政治问题。是在这就人道上，中国的人，中国学生，我教的很多学生是中国学生，他们来念书，我们都对他们非常的好，也希望他们能在这边学到东西。所以这绝对不是台湾人不愿意人道救援中国，而是这个政治问题是北京要负责的，是他在阻挠我们用人道的方式对待自己的人民，然后用健康的方式，就是说被牺牲，我们的健康就是被牺牲了。
嗯，好的。我想从刚刚范云教授谈的这段评论当中，抽出两点来请教在台北的黄玉君老师啊。一个就是说，这个勾起了新仇旧恨，好像这一次的武汉肺炎为什么好像没有像过去一样哦，成为这个天灾或人祸，成为这个两岸之间一家亲的这个纽带，是因为这中间经历过太多的事情了，包括北京不断的对台湾在国际组织和国际社会上进行的打压，甚至刚刚也提到，就当时那个在世界卫生大会上面这个谁理你们这句话，相信台湾人民当中都是冷暖自知的啊，是不是这样子的一个情况勾起了所谓的新仇旧恨，两岸之间的新仇旧恨。那另外呢，范云教授也特别谈到这个，点出这个主权的问题其实也是一个核心的问题。如果拿台湾跟香港的例子来比较好，刚刚范教授也提到了，是不是有主权才有安全，因为在边界管控上面，毕竟台湾还可以有一个这个自主权嘛，自主防御的自主权，但是香港却没有，是不是真的是比较港台的话，是有主权才有安全呢？请教黄玉君老师。
我想这个所谓的新仇旧恨啊，我们可以把它从两岸关系的历史的进程做一个分析。2008年那个时候，就是这个四川地震的时候呢，两岸的这个关系相较之下比现在是缓和很多。那我们可以从北京当局的态度去看出一二哈。那个时候北京它对于所谓的一中各表或许有比较大的包容性啊。那从去年习近平主席的谈话，他把这个两岸的问题完全简化成一国两制啊，那一国两制在台湾是没有办法被接受的啊，那这对不起，这就是主流民意没有办法接受了，或许少数的人他认为这是他们可以接受，但是台湾的主流民意对于一国两制是没有办法接受的，然后尤其是对于过去过去四年蔡英文总统的这执政这四年北京当局不断的用一些语言或者是一些政策伤害两岸人民的交往甚至我们从去年看到这个香港 当地啊、我们看到很多这个暴力的事件，或者是说一些反民主的一些现象啊、都让台湾的这个人民看到北京当局的这些啊、这个霸权的这个性质。我觉得这多多少少有影响到台湾人对中国共产党或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形象啊。但是是不是就可以把这样子形象就变成让台湾人民反射在中国人民身上？我觉得这个也或许有点太武断了啊。我觉得大部分的台湾民众都是很理性的，可以做出这个区隔。那但是我就刚才讲，就是说这一次的武汉肺炎，它的人祸的啊，有很大的一个因素在里面啊，不只是它可能是事前的防范的错误，我们到今天都还有在怀疑他们是不是还在隐瞒病情这样的状况啊。那但我就如同我刚才所说的，因为台湾的地理位置跟两岸的特殊的这种往来的这种频繁啊，如果说中国大陆在隐瞒它的这种病情的话，台湾是会受到很严重的影响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台湾很多人的情绪就在我刚才讲的这几种情况底下呢被挑拨出来，我觉得也是人之常情啦啊。那就是说台湾中华民国确实是一个主权独立的国家，这个是毋庸置疑的哈。那香港在这个事情上，因为它毕竟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特区，所以呢，它在它自己的主权伸张上是比较差的。
嗯哼。
但是我相信呢，这个北京当局也没有任何理由说要把这个疫情啊、不去规范，然后这个发放到这个香港的这个他们的这个城市里面啊。那一般来说呢，国家它有它的主权，它当然可以方便它去做隔离啊。但是主权也不是完完全全可以处理这样子的公共卫生的问题。我觉得还是要做这适当的这个医疗的准备，然后做好全方位的一个应变措施。从一开始的呼吁民众啊，这个多洗手啊，这个多戴口罩啊，这可能这段时间没事啊，少出门。或者是说现在可能我们延迟开学，到我们的医疗的这个人员我们要怎么样的用什么方式，当这个有病患来的时候怎么医治或者是说这个我们现在这个面对这个武汉肺炎这种新的这种 virus， 它的这个治疗的药或者是这个未来可能会有疫苗。我觉得这一整串的东西这一整串的或许跟主权来说都是一样重要，或许更重要。
嗯，好的，非常感谢黄玉军教授。那么我现在在线上有一些网友们也发来了评论，我再来念几个网友的评论呢，就请两位来宾跟我们上半场这口罩之争话题做一个简单的大概一分钟的总结啊。这位Ghibli Lin 这位网友他说，两岸敌对，他认为早期啊，中共虽然一直打压台湾，但是民间其实都是还是蛮和乐的，但是后来是因为中共一直在两边乱带风向，彼此才越来越对立的。另外还有一位网友，这叫做Bro Bossa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其实不需要妄自菲薄，总是预设一些必须开北京当局脸色的前提，另起炉灶是一个创新的策略。还有一位网友 CSU 这位网友他说，台湾人能不能霸气点，自组新冠状肺炎病毒全球抗疫联盟哦？那么全球发邀请函，在台北召开大会，展开一场漂亮的全球专业抗战，不但把疫情可以减到最轻，又可以打赢一场漂亮的国际公关。那么联盟盟友最后组成新的世卫组织，取代已经可以下架的现有世卫，或是并排成立。如果有这样的魄力呢，保证从第一天开始，台湾就天天可以上国际媒体的头条，有什么好损失的呢？这是这位网友一个非常创意的一个建议哦。事实上，这次我们也看到台湾在防疫方面做得不错，甚至在这个研发疫苗的方面也做些突破，可以说是向全世界证明了台湾也有办法在这个国际组织或是世卫组织中贡献自己的一份心力的。所以，我想就刚才这网友的评论，还有今天我们上半场谈的口罩之争，请两位来宾做简单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范云范教授。
我想我蛮就附和最后一位网友所讲的，他的想法很创意哦。所以台湾其实可以透过我们的医疗实力哦，在这个领域防疫这个部分，可以串联其他的国家，甚至扮演一个领导的角色哦。那甚至就是说另创新的国际组织哦。那其实今天我们的外交部长吴钊燮也公开的批判哦 ，WHO 的那个秘书长哦， 因为他公然就是称赞习近平，然后认为这里面好像领导的非常好，都没有隐匿的事情哦，让大家觉得吴钊燮的用语是说，难道是活在平行时空吗？哦，所以为什么 WHO 会变成这样？这不是我们今天能够探讨的。但是我想，以我所了解的，台湾的医学界其实已经在研发对抗新的疫苗了。那当然，我们期待这个速度能够赶上啊。那我相信，以台湾在医疗公共卫生这方面能力，还有我们在全民健保的一个世界上是算是一个领导性的一个品牌跟做法的话，我相信台湾有机会在这个过程中让大家看到台湾的实力，而且能够一起贡献世界的一个防疫，要对抗新的病毒。那我相信台湾对世界的卫生会有贡献的。
好的，感谢范云教授，台北的黄玉君老师。
我想首先我们要责这个在 WHO，甚至这个这个好官安费些大会上面排这样的行为是这个不对的哈。那一个关键是分子，我们必须要疫情的讯的。第二个就是说，我觉得世界是不好，台湾在医疗我们的这个品质上，或我们医疗的这个电子化都前端
好的
啊，如果参与一个 WHO
价的，
定能够做。不过我再讲。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台北的黄俊老师，因为上半场的时间有限，我们的讨论就在这里先告一段落。稍后回来，我们还要继续带您关心在武汉的台胞目前的最新状况，以及他们的包机什么时候能够返回台湾。你们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我们的承诺不会改变。更不会走回对抗的老路，
绝不允许任何人把任何一块中国领土从中国分裂出去。
两岸关系要处理，也会牵动国际，
不管是国民啊共产，把中华民族放到第一位的时候，
如果一个国家是真正值得你爱，他不会强求你是有中国梦还是台湾梦呢？
他现在没有更多的精力再来跟台湾进行更强的对抗，
挑衅中国大陆，让中国大陆来跟台湾开战吗？
川普当选总统应该像蔡英文为总统吗？当然，
台湾要推独立就死定了。
主要是民主和专制两种价值对抗。
我是樊东宁，
我是叶博弈，
美国之音海峡论坛。美国之音海峡论坛节目开通了新的热线电话，在中国大陆的听众请拨00852-3001-7560，在台湾的观众请打00285233001-7560，在香港的观众请拨30017560300017560。好的，欢迎回到海峡论坛的节目现场。在欧美国家纷纷以包机将武汉将他们各自的这个侨民接走的时候呢，却只有留在这个武汉的这个将近300多名的台湾人台胞啊，因为政治的理由，目前还没有办法撤出。不过根据我们最新收到的发展，是根据了经过陆委会、海基会还有对岸的协商呢，这些滞留在武汉的台胞已经有望搭乘包机回台。那么台湾当局目前是已经在北中南各准备了一个指定隔离检疫的场所，可能是这个军营的云区或者是公务员住的场所。那么今晚的节目呢，我们也邀请两位来宾带您了解在武汉台商的一个最新情况，还有两岸究竟是如何就包机返台的情况进行协商的。那我们今晚请到的来宾呢，一位是在台北，应该是线上的这个在台北演播室的台湾淡江大学国贸系的讲师黄玉君老师，欢迎黄老师。另外一位在线上透过视讯参加我们今晚节目的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立委，也是台大社会系的副教授范云范教授。范教授，欢迎您。
各位观众朋友，各位网友，大家好。
好的。那么刚才范教授你已经有稍微提到了一些有关于武汉台胞的一个最新情况，还有现在可以用包机把他们接回来了。就这个接下来这个配套措施的部分，因为刚才我们前面新闻也提到了，会在北中南各准备一些指定隔离的检疫场所，不晓得就您的了解啊，目前这个检疫场所，当然地点可能还没有办法公布，但是是不是会引起台湾一些民众的一些恐慌，或是说在这个准备隔离的场所，还有检疫的部分呢？台湾政府是不是已经做好准备了呢？您的了解，范教授。
哦，我相信哦，台湾在 SARS 那个经验中哦，有学到不少哦。那这一次绝对是做好准备哦，因为上一次刚好也是民进党政府执政的时候，那这一次同时又是民进党政府执政，那经验得以累积哦。那但是今天这件事情其实也变动很大，一开始是决定在北部哦。那并没有宣布是在哪里哦，因为我想要不要宣布地点其实是一个很敏感的问题嘛，因为一般人就是说有一个所谓的邻避效应哦，就是说 not in my backyard 哦，不要在我家后院哦，会担心传染病的问题，所以宣布的话很可能会引起有些民众就是说的恐惧，甚至会有抗议的行动，所以本来并没有宣布，但是我们的台北市长柯文哲不知道是不小心还是怎么样，就把那个地点给告诉大家了，所以后来那个我们看到那个中央就立刻做了一个决定哦，改成不同的方式重新安排，就是北中南这个部分。那到目前为止我并没有看到就是说他们有没有选择要公布地点哦，但我个人觉得这的确是要小心哦，因为当民众在恐惧的情况下，那非常容易做一些不理性的事情，不是他对政府就对我们的防疫没有信心，而是他担心就算是千万分之一的风险的话，也可能会影响到他哦，所以我也能够希望就是说大家，因为这些人并不是真的有染病，他们只是从武汉疫区回来，那其实我们最近最新的例子也看到十位已经确定有染病的民众，其实已经有一位在照顾下已经恢复健康了，应该就可以脱离这个身份回到他的正常生活，所以大家要对就是说在这个危机时刻要对政府的隔离做法跟我们的公卫跟医疗体系要有信心，那千万不要在一个情况下就是说就在政府没有决定要揭露的情况下去揭露讯息，那甚至就是说阻止哦，因为我想任何人，这真的是我们的所谓人同此心的一个时候了，如果我们连对自己的就是台湾同胞都不能同理心的话，那我们刚讲要呼吁对武汉的话，那不就更遥远了吗？哦，所以希望大家能够要相对自己的一个公卫体系，对我们医疗体系要有信心，那能够同理心哦。那政府并没有决定要揭露讯息的时候，不要揭露讯息。那我相信就是在很快的时候，我们会能够就让这些回到台湾的，就是说在武汉滞留的台湾同胞、台湾人哦，能够尽快的回到他们的正常生活，也能够让疫情不会进一步的扩大。
好的，感谢范教授，也请教在台北的演播室的这个黄玉君黄老师，我想从整个事件的这个转折来看，其实很蛮有意思，因为一开始当我们看到这个美国、欧洲国家等等把自己的侨民从武汉一的包机接走的时候，其实大家都心很焦急，就是说为什么这个留在武汉的台胞好像都没有办法回来啊，甚至引起了很多这个有关于人道的这个批评，甚至那个台湾方面也都说哦，我们有做这样的沟通，但是都是已读不回，因为我们也对照这个蔡英文总统上任之后，好像两岸关系的确是处在一种彼此互不往来的一个状态，但是就在这个昨天就突然宣布了说，这个经过了这个海基会还有跟这个对岸的协商，然后就决定可能会在两日之内，连华航的包机也都在待命了，然后连这个检疫的场所，刚才范云教授也讲说都已经准备好了。究竟这中间的转折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况？是透过什么样的管道进行协商的呢？因为我知道过去在这个国民党执政的时候，有所谓这个两岸的医药卫生合作的协议嘛，当时是有沟通，但是在这个民进党政府的时候，好像并没有这样的一个互通往来。究竟整个从一开始的没有办法把台商接回来，到中间可以了，中间的这个协商过程跟管道是什么？就你的了解，跟我们介绍一下好吗？
我据我了解，这个事情从武汉的这个肺炎爆发一开始哈，我们的政府从这个陆委会这边就透过管道与这个国台办作为联系。希望就由这个撤侨就是这个台湾人撤侨到回到台湾的事情去做联，这个事情希望能够促成。那据我了解，在当时比较大的问题是卡在说这个中国大陆方面他们好像有一些这个疑虑。那我相信在那个时候有可能是在比较混乱的情况下，是第一个。那第二个比较大的还是政治上，他们可能对于一些政治效应呢可能这个湖北这边政府没有办法决定，所以他们可能还是把事情报回北京去做决定，所以速度上是有所这个差距。那我相信在这一段时间当中，许多台商 在武汉当地发表了他们自己的看法，希望回到台湾这样子的一个意见呢，可能也被这个北京当局有所这个参考。所以这整个过程呢，事实上就是因为两岸过去四年这个可能比较少往来的互信下呢，但是比较大的主要因素还是中国大陆是比较多的这个政治考量在里面的。那我相信现在竟然很多我们武汉的这个台商或是在那边的这个台湾住在武汉当地的一些人民，他们能够回到台湾，我觉得就是一个好的事情。那我们也希望未来呢，这个很多两岸的一些正常的交流呢，能够再加强，就是为了要面对这一些很多的人民每一天生活上所碰到的问题。今天就算一时半刻这个政治议题上、主权议题上没有办法获得解决，但我希望就是这些一般人民生活的议题上呢，两岸不应该断的这个有所的联系。
好的，感谢黄军老师，也把时间交给台湾中广新闻网的主持人叶博弈，请博弈继续就我们下半场的话题请教两位来宾。博弈，
好的，谢谢东尼。那么接下来我想请教两位来宾，就是关于这个一个我们大家都关心的事情，就是灾难时候的社会心理学，就是当这个灾难来临的时候，大家我们尤其是像2003年那个时候没有 SARS， 所以大家对于这个疫情来讲可能是很不透明的，所以也会忧心忡忡。17年之后呢，当大家现在人手一机了，有了智慧型手机，发现还是忧心忡忡。刚刚我看到一个消息说，现在在台湾口罩行政院打算要延役实名制，因为排了又排，排了又排，一个一次买三个的，买好多次的，买太多了。重点就在于说，这个假新闻假消息在选前大家就已经不断的在讨论，但是都好像只是在这个讨论在政治上啦，或者是渗透上啦，或者是统战上啦等等之类的。但是我觉得这一次的疫情其实可以给我们一个很好的反思，就是其实你在任何的情况之下，或者是说社会有大灾大难啦，这个情况不明的情况之下，我们现在有了更方便的通讯工具，但是有的时候这个更方便的通讯工具可能给我们带来的是一个更大的恐慌，尤其是这个各种消息都没有未经证实的时候。上半场我们提到了这个范玮琪他的一些比较激动的言论，可能因为他基于的就是一些不正确的资讯来源，或者是一些不对的来源。那么首先想请教在线上的这个范老师，就是您未来进入立法院之后，我想了解一下，就是说您对于这个假新闻或假消息在网络上的管制，除了在政治之外，我们是不是能够把它扩大一点视野到其他各方面，包括像这一次的疫情也可以纳入一个很好的参考，想请问范老师您的看法。
就是其实有非常多的研究都看到，不管是对灾难的预防，或者说灾难发生了，因为病毒也是一种灾难，地震也是一种灾难哦。那如何能够让由下而上的声音出来哦，然后让公民参与更加强的话，其实对于防疫、对于救灾，甚至对灾难的预防都是很重要的。那譬如说，这次有蛮多的国际的中国专家就讲到说，为什么这次武汉的灾情哦，一开始会就是说隐匿了这么久，然后突然之间爆发，因为如果在它的源头就处理好的话，其实很可以不要发展成这样。那就是跟习近平是共产党史上一个非常权力集中的领导者有关。那在这样一个权力集中下，那下面可能会报喜不报忧哦。那报喜不报忧的这种文化一下去之后，就不想要把坏事告诉大家。如果疑似传染病的话，也不想要揭露哦。那这其实就延误了最好的黄金时期哦。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其实呢，权力分散哦，民主，更多的公民参与，其实在灾难的预防跟灾难的解决都有很大的帮助。因为毕竟哦，少数人能够做的跟知道的永远都不如所有人一起参与。举例来讲哦，台湾最近有这个超商买不到口罩的情况，台湾的民众尤其是很多年轻人就在网络上共同协力做了一个电子地图，那请大家回报说哪一家超商还有剩下口罩，哪一家超商没有了，让大家不用去白跑，就是三家超商买不到哦，那反而反应非常好，而且有及时性哦。那这就是一个台湾的民众由下而上的，透过电子网络的时代，透过资讯回报，全民协力的 做法，那甚至可以比政府更有效率。所以我想我们应该要利用就是说公民的力量由下而上，让大家共同的参与，那这其实对救灾而且对人心的不要恐惧有非常大的帮助。
嗯，好的，谢谢黄老师。就是还是要请目前两岸的情绪，特别是在网络上消息，就我自己能够推起来看，比如说从台湾的截取到的一些讯息，或者说大陆说平静了，或许已经慢慢得到控制，是这个统战，你是可能看到这个不实的讯息，特别是我们住陈秋实到了这个武汉去，就被人家说大外稳的，那是，但是问题是在这情况下，难道我观察看说大慌在那边痛哭的是片野，大家都就是说你要说大陆有开始恢复秩序的大外宣怎么这好像就是说那种不太理性的感觉。想请教您，就是说这个不这个反渗透法或者是说要管虚假言论等啊，大家都在是政治层过这次疫情之后眼界从政往外拓宽一点。然后
不要一可以把这观察的镜头，因为好像提到这些有一些比较情绪性只有在台湾有，这个世界各地我们看到法国为例，西班牙都新闻国际新闻他们当地有一反华人这样，哦，所以就代表这样的情绪。
嗯，
好，那世界还歧视在人文社会里千年的，那当然就是在十九大后展现出来的一大企图，在社会的分析上大家不是这么，这是事实，说我必须要说好像只有台在尤其台湾有在比上特别
有
没有，因为这是一个事，对于中国大陆都有在的印象。那台湾当然会这中华国跟中华人上的争议在政治上当局对于台湾，所以在心里
毕竟有寄给你啊，明明跟 Grace 都有在
里面，
因
为我们在政治上的解政治上如果欺负的话，我们就会在接后反映坏人希望这样坏人但是就是我们干这个这样子的反映在人间，其实我对于中华人民这种当集权政府来的投射是第一点那我觉得这个说未来按以能够再进化，我觉得大家这样子还是要回到正常的情况，能够用正的看这样的交流，我能正。那最后我觉得的一些体存在，就是为什么没有安逸存，还是于来自那我个人假一个看我不认为用法令控管是，因为这个一般是这个应该中了打一个比方，就是讨论好像市长是原来北部所地方报的那之前我看到报道陈时中部长子的一个 好像有啊，但是我觉得言论不管假的讯上法律去控管很可能会啊，谁来做这个，所以我觉得与其这样还希望有我们在平时让公众有更有他一个正确的判讯息。那至于这个震后法的问题，法可能刚过，
好的，感谢黄英老师。那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网友啊，
再来反。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
好的，感谢博弈。我们现在已经有很多的网友把评论送进来了，我再念几位网友的评论，就请两位来宾呢跟我们下半场的话题做一个简单的总结。为自由这位网友他说，民进党跟共产党一样都是政治挂帅，五十步笑百步。那么现在民进党已经有了独裁的倾向，全世界都给大陆捐助，台湾不捐，他认为说得通吗？另外一位网友鱼次郎他说，中共平时对台湾喊打喊杀的，现在还厚颜无耻的想要台湾给他们口罩，慢慢等吧，等过瘟疫过去再说。还有一位陈鸿蒙这位网友他说，范玮琪自己在中国赚很多钱，可是这一次武汉的捐款却没有他的名字。五月天捐了500万人民币，周杰伦捐了300万，蔡依林捐了100万。那么范玮琪没有捐，只能叫台湾政府捐钱。我重复一下，这是网友的个人意见，我不确定他说的这个捐款数字是正确的。另外还有这个 Eric Chou 这位网友他说，如果他是习近平的话，肯定会把台湾的同胞放回去，因为不花中国大陆的钱，而且在这种时候呢，释放一些善意，别人才会帮你一起抗灾。这是网友们的评论。好的，那么我就想请两位来宾呢，今天针对我们下半场还有上半场口罩之争，还有这个武汉的这个台胞呢即将搭乘包机返台这两个情况呢，跟我们做一个简单各一分钟的总结。先请在线上的范云范教授。范教授
啊，我想关于刚刚有一位那个连友的评论呢，我就回应一下，就是对于一个如一个家里的小孩都没有喂饱啊，小孩哭着说吃不饱的妈妈，你叫他把米缸的米哦捐给隔壁哦，就是说已经看起来已经有米的邻居的话，我想没有一个妈妈做得出这样的事情哦。那这是目前台湾的情况，因为目前的台湾民众不断的抱怨，就是说还没有买到他想要的口罩。那我们的产能的提升也才是今天才能够政府宣布说提升到一天1000片哦，1000万片，可台湾有2300多万人哦，这部分比中国的需求还不容易满足，所以我想这是一个台湾人的一个感受，那也希望大家能够同理哦。那关于就是说民进党是不是民主啊，我想就是我自己是民进党的不分区的立委，那当然每一个政党都有他必须要被检讨的部分，包含民进党在内，可至少他每一次都用民主选举的方式产生他的区域的候选人哦，就初选哦，那包含这次总统候选人都是用党内初选哦，就是产生的民调产生。我想就是说，任何一个要批评的，必须要就是说，你的确也能够就是说你所支持的政党能够用民主的方式选出你们的国家领导人，那样子大家就在平等的基础上来谈论这件事情。
好的，感谢范云教授。黄老师，你有30秒的时间，谢谢您。
我认为这个大家还是要呼吁大家哈，每个人要就不要不理性的发言呐。我觉得去批评用捐款就来代表说他是不是关心武汉疫，我觉得这个有点太过当哈。那我觉得最后呼吁就是说，两岸关系啊，不管在任何时候，我们都希望大家能够维持和平啊，然后安定这样的情况。那我觉得台湾只要我们能力及，我们一定会帮助汉。度过这次肺炎的危机。
好的，谢谢两位来宾，希望请大家健健康康，谢谢大家，谢谢博。
好，谢谢，感谢博弈，也感谢今晚参与节目的范云范教授，还有黄军老师，感谢三位。那么来宾和网友们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来不及收看或参与讨论的听众和观众，可以收看我们在脸书和 YouTube 上的视频，并给我们留言提供建议。我们的网址是 voachinese.com 以及 facebook.com/VOA China。 好的，明天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带您关注的是疫区的乱象根源起止是红十字会，请您一定要按时锁定，也别忘了每周日晚9点到10点收看我们的海峡论坛。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同一时间与您再会。We'll be right back.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